各位请喝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是我们讲圆觉经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把这个圆觉经的第一卷啊到第七卷啊，在昨天基本上都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八章啊。这个第八章呢，这里面的这个菩萨呢叫辩音菩萨啊，这一章就讲这个辩音菩萨请教释迦牟尼佛有关修行的问题。我们在昨天晚上讲第七章的时候呢，讲到威德自在菩萨啊，就请教释迦牟尼佛三个修行的这个方便法门啊，就是舍摩他、还有三摩钵提还有禅能，基本上都讲完了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讲这个辩音菩萨啊，这一章呢就在说明25种清净定轮的这个修行方法。所以这个圆觉经到了后面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各位菩萨请教释迦牟尼佛怎么样的修行。这是为什么好多学禅的好多修行人对这个圆觉经的重视的原因，因为里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怎么样来修这个禅定。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八章就说明25种清净定轮的修行方法。那么在这个原文里面呢，这个辩音菩萨呢向释迦牟尼请问在原文里面是这样讲，说一切菩萨依圆觉门有几修习啊，就是所有的菩萨在这个圆觉的法门里面呢有多少种修行的方法啊。那么释迦牟尼就这样回答说一切如来圆觉清净，本无修习及修习者啊。这句话呢非常的妙啊，这句话呢里面很有禅机，很有学问。一切如来圆觉清净，就世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的圆觉清净本来呢没有任何的方法，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修，所以叫本无修习及修习者，为什么呢？一切菩萨及目视众生一一未久放力修习，我时便有25种清净定轮呢。为什么在这个第八章里面有25种修行的方法？就是因为在目视的众生一一未久放力修习，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圆觉的妙理之前，我们还有不同层次的无明跟妄想跟执着，所以我们通过25种修行的这个方便，让我们的无明，让我们的这个迷惑把它去除了，让我们的本有自信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的自信本来是不用修的，但是因为这无明的关系，所以要透过修行的方法把它去除掉。所以在原文里面呢，在讲这个25种清净定论修习法门里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把它挤出来，就挤了3条。第一呢，就当修舍摩他我们昨天晚上在第七章里面讲到3种修行的法门第一种叫舍摩他，那这边叫当修舍摩他。怎么样来修呢？ 若知菩萨唯起极静啊，由静力故永断烦恼啊，就是啊，这个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啊，最好能够到一个非常清净的地方来修行。通过这个幽静的环境，让我们内心的这个心可以得到一种宁静，啊，得到一种清净。所以有静力故，永断烦恼啊。当我们心啊静了以后呢，那么你就有着般若光照。有了般若光照的话呢，那心中的烦恼才能够去除掉啊。所以呢，有静力故，永断烦恼，究竟成就啊。所以呢，我们想要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一定要通过修行。怎么样环境修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清净的地方，通过清净的地方，然后有个清净心，你才能够永断心中的烦恼，才能够得到究竟成就。好，不起一坐啊，便日涅槃啊。如果这样修的话呢，你就很快可以得到成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发了一个愿，如果不能啊成就的时候呢，他不起啊持咒啊，就有这个愿力。所以呢，不起一咒边日涅槃，此菩萨者名当修什么他。所以像这样的菩萨呢，就是当修的什么他，这是第一种这个禅定的功夫。第二种呢，就当修的三摩薄提啊，就是禅定里面的第二种啊，叫三摩薄提。若知菩萨微光如幻呢，这就是在圆觉经里面阎王这样讲说，如果所有修行的菩萨微光如幻，有这个般若光照，光降世间一切有为之法都是希望不实的，以福利故啊，变化世界种种作用，以这个佛法的智慧的力量，能够变化到世界种种啊，起这个妙用，背行菩萨清净妙恨，依陀罗尼不思纪念即知尽慧啊，此菩萨者名当修三摩薄提啊。所以呢，这是第二种禅定啊。这第二种禅定呢，就是你要有这个智慧光照，把世间的所有一切呢一目了然，知道都是希望不实的。那么由这样来修行的话呢，那么你才能够啊不死纪念即知尽慧啊，这样才能让你这个正念升起来，让你心里面起这种智慧。第三种呢叫当修禅罗啊，当修禅罗是第三种禅定啊。若知菩萨唯密之梵呢，不起作用啊。所有的这个修行的菩萨呢，唯密之梵，就是我有智慧以后，他能够密斥世间所有希望不实的假象，不受这个假象所迷惑，不起作用啊，独断烦恼。这个时候呢，他能够起到一种这个妙用，然后呢，能够独断所有一种烦恼，烦恼断尽，边正实相呢。所以烦恼断尽，边正实相就是破妄显真的意思，把烦恼破尽了，那么这个诸法的实相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叫边正实相。此菩萨者名当修禅罗，像这样的菩萨呢，就是修当修禅罗。那么这25种修行的法门呢，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的挤出来，我就挤了三条出来，所以以后将来你们有时间再详细的去了解。啊，在地祥老法师呢，他在讲解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呢，有一段讲到这25种这个修行的法门，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所以特地呢摘录下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清净定轮25种啊，一一皆是修行下手功夫啊。所以这25种这个修行的方便法门都是我们下手的功夫啊。一切如来言觉清净者，即想25轮所依之体，众想现前一念圆觉妙性，本来如此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修25种这个修行的方法？这25种都是所依之体， 当我们通过这25种修行方法以后呢，那么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圆觉妙性这样显现出来。后面讲了很长，我就不讲那么多，我就跟你们啊，就是简单的跟你们啊，这第三啊，我觉得这一段也写了讲得很好啊，还有第六啊，第六是这样，他说啊，三观中各有止啊，故也定啊，所以这个三观里面呢，各有止，止就是定的意思啊，叫轮替而修，故也轮。所以这里面是25种清净轮啊，所以叫轮是什么意思呢？就轮替而修，故也轮。所以在这25种法门里面，称为清净定论者呢，任修一种，皆能破惑，都能够得到清净。所以这25种这个修行的法门，都是针对不同的烦恼而设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所以任修一种呢，都能够破除我们心中的迷惑，都能够得到清净。随奉修者，随奉断惑啊，就随着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啊修行的这种力度，那修得更多的话呢，你破除的烦恼更多；修得少的话呢，能破除的烦恼就少啊。说就近修者，就近断惑啊。所以同样的啊，是一个修行法门，那么看你的功夫深还是浅啊。那么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呢，这辩音菩萨向释迦牟尼请问到启发心智的这个类型，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了这个辩音菩萨怎么样来启发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心智。因此呢，有这个25种类型，并且呢说明这个启发的心智，好，每一种类型它的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说，这25种修行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什么特色？另外呢，就是释迦牟尼又启示了弟子呢，选择啊最适合自己这个喜欢的一种修行，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呢哪一个法门，最重要呢就是契机啊，不管是那个净土宗的，或者是禅宗的，或者是其他宗派的，最重要你要觉得哎我很喜欢。你喜欢念佛，那你就选择净土宗；你喜欢这个啊坐禅，那么喜欢啊选择禅宗。你若喜欢哎研究教理，又喜欢坐禅，又喜欢念佛，那你就研究这个天台宗啊。所以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摄心，要喜欢，所以你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修行。并且呢，释迦牟尼佛鼓励我们呢啊，最好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最好对这个名理名跟利啊要淡化。好，要常常用这个宁静的心来思考问题啊，所以希望呢，我们呢常常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做一个修行者呢，要懂得忏悔啊，懂得自己呢啊，平常啊，因为我们常常有无明，所以呢啊，犯了好多错误。那么错误以后呢，要起一个惭愧心，要忏悔，要有这样的心，你才能够啊，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净化你的心灵。释迦我们讲说，我们都是凡夫啊，凡夫俗子，谁能无过？每个人都有过错，起心动念啊，都因为这个贪念、贪欲，所以呢有种种的这个私心杂念，因此呢我们造了好多业。那么最重要呢，你要敢于承认，敢于发怒忏悔，那么把你罪业忏除以后呢，希望呢将来不要重新再做。这样你才能够保持你心里面清净。你不要觉得哎，这个佛经里面讲说人造罪以后呢可以忏悔，那我无所谓，反正造错了以后到庙里念念经，这个罪又没有了，然后再继续造。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设立这个忏悔的这个动机跟目的，他的目的呢是希望让你知道知错能改，这是最好的啊，不是你知错以后然后忏悔以后然后再犯，那么就失去了忏悔的这个意义啊。这个忏悔主要呢是要克服我们的苦恼不可或缺的这个方式啊，诚恳的向别人忏悔从前以前所做的种种的过错啊，就等于把我们心中的不好这个种子呢把它弃除掉。 因为佛经里面讲说，如果我们无论从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行为啊，或者你任何的方面体现的有这个啊过错的话呢，就等于是一粒不好的种子种在你第八阿赖耶识里头。那么你说恶的种子念头多了，那么你这个第八识里面就填满了这个不好的种子，恶的种子。那么这样呢，你的业报呢就不好的业报呢就容易现前，就容易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念头或者造了不好的事情，我马上忏悔，然后希望不要再做，那么这个果报呢就不容易现前啊。所以这个忏悔为什么在佛教里面那么重要，就是这个意义。就是你错了，你知错能改，马上忏悔，那么这个果报它就不会 马上现前。好，因为你有这个善念念头，再加上你的福德因缘、你的福报还有福菩萨的加持，就能够让你这个种子不好的种子不会让它现行，不会让它生长起来，最起码你把它压住了。那么如果说通过修行好，积累宏大的善的话呢，那么这个种子呢慢慢的就淡化了啊，不好的种子慢慢就淡化了，好的种子呢就生起来了啊。这个是有关这个第八章，因为这第八章呢就讲了25种这个修行啊，里面都讲的境界很高啊。我想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啊，跟大家讲解这个禅定方面的，因为在这各位呢啊对这个禅定也不是说啊很熟练，所以呢讲老半天，到最后呢我们也日定你们先日定了哈、啊，所以我们把这一章呢第八章就省略了，不要太详细的讲。我们讲第九章哈，叫禁止业障菩萨啊请教释迦牟尼的问题。这位菩萨呢叫禁止业障。那么这一章的这个纲要是什么呢？就是众生从无始以来，因为这个妄想执着有四相啊。这个四相，大家看到这个四相，会联想到在哪一部经常常会提到？对了，《金刚经》里面常常提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里面讲寿命相就是寿者相哈。所以虽有种种修行的方便啊，乃是迷梦，我不能日益清净觉体。本章呢，在阐明修行过程中的这个常病啊，最重要这一章里面呢，就在阐明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常病。你看，像我们一般普通坐禅的，我们常常会犯两个禅的毛病。第一个毛病呢就是昏沉，你坐在那边没有几分钟、哎、你就昏昏沉沉的，你提不起正念。那么第二种毛病是什么？散乱。散乱的话呢，就是坐在那边的话呢，东想西想，在打妄想，这个也是不好。所以呢普通修禅呢有这两种毛病。我们看到这个《圆觉经》的原文是这样讲的：若此觉性本性清净，因何染污，使之众生迷目不入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是一个问题。如果呢，若此觉性本性是清净的，为什么会染污呢？使之众生迷目不入呢？第二呢，无愿如来观于我等开悟法性啊。所以呢，这个禁止业障菩萨呢，向释迦牟尼问到众生心智无法想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圆觉妙体，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把这个圆觉妙体想象出来？为什么我们有智慧呢？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回答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所有的众生从久远的过去以来，就错误的这个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种执着，所以把我们的这个本有佛性把它盖覆住了。因此在金刚经里面叫破相啊。我以前跟你讲过，金刚经在三种佛法体系里面是属于哪个体系，大家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金刚经在佛法的三个体系里面是哪个体系？性空为名啊，大家知道，就金刚经里面呢叫性空为名。所谓性空为名，就是只有破没有立啊。金刚经里面呢只有破，破除一切现象。那么立什么东西呢？ 要让你去悟。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没有告知他的立场，这是《金刚经》里面的特色。还有《心经》也是一样，只有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四谛，没有这个十二次十八界，没有苦集密道，全部的将来把它破了。在破里面呢，就是想象一种这个道理在里面，所以呢破以后呢，这个力自然我就想象出来。如果释迦牟尼有一个立场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执着，那么又是落入另外一种偏见，另外一种邪见。所以在《金刚经》在这个《心经》里面有破不立。所以这里面也是啊，这里面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圆觉妙性埋没了，为什么没办法显现出来呢？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我相、容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四种执着，所以把我们的本有的这个清净心盖覆住了。那么由于这个众生误以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和我这个分别意识是一个实我啊，是一个能主宰的我啊。那么对这个顺境会产生一种贪心、爱心啊，对这个逆境呢会产生一种嗔恨心和远离心啊，所以才有苦恼。所以我们一个人呢之所以有苦恼，就是有两个心，一个是贪爱心，另外一个就是嗔恨心。那么一般人呢不了解这个身心内外所有的世界呢，都是由众生的妄念和业力所显现的一种幻影啊。所以从佛经里面讲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身体，为什么有这个心，为什么有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那么都是因为众生的希望分别和这个业力所推动，所以想象的一切法。所以我们现前或者说我们周围所处的环境好跟不好，跟我们的业力都有关系，这就是佛法的道理。大家听懂了没有？你现前所处的环境，住的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周围的这个人这个朋友好的不好的，这些呢都是跟你的业力有关系，都是由你众生的妄念和这个业力所想象的一种幻影啊。所以我前几天不跟你讲说维摩诘经里面总说，心净则国土净，如果心不清净，这个国土这个周围的环境也不清净。如果你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邪见，你周围的人都没有一个好人。如果你这个人很有慈悲心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周围的人都是慈悲人、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我们每个人妄念和业力所想象的一种幻影。在第九章这里面呢，那么释迦牟尼呢啊，也把这个我相、容相、众生相、受者相啊的这个含义，把它啊解释了一下。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在这里一一的解释。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呢告诉我们呢，要认清自己的心智和真正的大我啊，不要任宰作主啊。就是不要把我们这个希望分别时当成我们自己的清净福性啊！我们现在所用的心不是圆觉妙心，而是什么？而是什么？希望分别心啊！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呢就鼓励弟子呢啊，弃除所有的这贪爱啊，或嗔恨啊，或者弃除这个自私心。唯有这样呢，你才能够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就是大智慧，由此呢可以解脱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一个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乃至于呢我们愚痴，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有这个贪爱、有这个嗔恨心、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好啊，现在接下来讲第十章啊，第十章就是普觉菩萨章啊，就是这一节呢，这一段呢，就是普觉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啊，他的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一章的这个提要呢，就说明要想求得这个圆觉的妙理啊，应当消除啊四种这个病相。那四种病相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大家记下来。一个是坐，第二个是止，第三是认，第四是密啊，这四种是我们修行的病相，并明示修行当依何等法，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中要依什么法来修行，行何等行啊，怎么样修行啊，怎么样做，持其何病。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时间有相，我们怎么样呢，针对我们的心病来弃持我们心里面的烦恼，种到这个圆觉的妙理啊。如何发心，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发心啊？所以这一章主要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这层道理。那么在原文里面哈，圆觉经原文里面是这样讲，说大悲世尊啊，快说常病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普觉菩萨呢就请教释迦牟尼佛，叫大悲世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有这个悲心悯人的这个慈悲心，所以叫大悲世尊，就是世间上最尊敬的圣人。我们释迦牟尼佛是世间上啊值得大家尊敬的一位圣者，叫世尊。快说常病啊，说快点告诉我们这种苦恼的众生啊，在修禅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毛病呢？令子大众都未曾有，心意荡然，获大安稳呢、啊。世尊，目视众生气浮降眼呢、啊，甚想引福啊！哈、啊，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说目视众生，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叫目法众生。佛教里面有正法、有相法、有目法啊。正法就是听到释迦牟尼讲的道理啊，当下去修去证。证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当下就证到圣果，就多解脱。那么这个相法呢，听的人很多，当时去实践的人、去证道的人很少啊。那么末法众生呢，就听的人很少，证的人更少，所以叫末世众生气浮降眼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功夫的这个真理呢，是背道而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呢，叫他们说去撞墙，哇，好多人都很喜欢听这个讲座。现在呢，那个教你怎么样撞墙的讲座特别多，每次都是好多人在听。但是你跟他讲这个佛法的道理，讲这因果，讲这个慈悲，可能没几个人听啊。所以就是现在呢，就是气浮渐远呐，圣想引福啊。所以现在那种圣想呢，也不想到这个世间上来度化众生了，因为这众生都是刚强难调难服。都很不好度的，刚刚呢很不容易说通了，一转眼呢他又忘了啊，所以就是末法的众生，所以呢圣想引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那边知善善人机会一次，到处都是善知识。我们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善知识呢就少之又少啊。邪法真实啊，就是现在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邪知邪见的这个教法了，特别的多啊，使之众生求何等人呢、啊？那么让我们这层众生呢，怎么样来依哪一层人来修行呢？因为这呢魔符混在一起了，不知道哪一种是魔法，哪一种是符法，所以究竟我们依什么人，依何等法，要依什么方法来修行？行何等行，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持气何病，我们要持气心中的什么样的病？迎合发心，怎么样的发心？令彼情盲不堕邪见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普觉菩萨呢，非常的恳切的来请教释迦牟尼佛来开示法会，法义法要，让我们这生啊沉迷在苦海里面的众生啊，不要堕落这个邪知邪见。我们把这个经文里面的几个问题呢，把它简单化哈、啊，这个用这个现代语言跟大家表达一下。第一呢，像什么样的人学习啊？就是我们要学佛， 我们也想要证到无上菩提，要证到这个圆觉的这个妙境。那么向什么样的人学习？第二，学习的内容以什么为标准？第三，行为应该怎么样做？第四，如何才能够持续修行的这个偏差和这个错误？第五呢，应该立下怎么样的一个心愿啊？在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回答：啊，当求之人修大乘者，以发大心为正因，以求上智时为正缘。所以大心将发，必求上智时指导正确修行的道路。这是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当求之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修大乘者。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好，如果看他这个人自私自利，哈，这个啊，没有发大菩提心的人啊，这个人就独善其身、自我解脱的人呢，那么就不要亲近他。我们要亲近那种行菩萨道、发大心、为大众做事的人，这个叫修大乘者。以发大心为正因，哈，就是这个人呢是发大心作为正因，发什么大心呢？就发广大的菩提心、成佛的心。啊，所以呢，就发大心为正因，以求上智时为正缘啊。所以呢，大心将法，好，我们这个大心将法，比求上智时指导正确修行的道路啊。我们当一个人真正要成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呢，就要有上智时做我们的因缘，同时呢，我们在发大心的时候要有上智时来指导我们，不然的话，你的大心就会歪了，就会偏了。就会写了，就是我常常讲的这个沈安大师啊，写了一本《降法菩提心论》，里面菩提心有八种菩提心，大家记不记得？考考你们，八种菩提心是什么？大小偏圆邪正真伪，一共有八种。所以呢，没有善智识指导你的话呢，这个菩提心呢就歪了。第二呢，就是依和等法哈，依什么法呢？啊，就是应理下利四种病我来修行啊。所以就刚才所讲的四种，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要远离底下的四种这个修藏的这个毛病。第呢，就是作病。什么叫作病呢？依本心作种种心，以求圆觉啊。在本心里面做种种心，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证到这个圆觉，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大目标。我们的目标呢，不要偏了，不要偏会了啊。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啊行啊修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呢，就不贪求人天果报啊。我们的修行目的呢，就是成佛。即这一生成不了，我下一辈再成佛；下一辈成不了，再下一辈成佛。终有一天，我所积的这个功德，就是目标，为了成佛，而是不贪求人天的果报。啊，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个动机跟目标一定要明确。好，比个例子，像你现在到银行里面去存钱，存钱的话你有个目标，我存这个钱呢，哎，是想去买一个冰箱呢，还是存这个钱买一个车子呢，还是存这个钱呢去买一个房子？如果说你要为了买这个房子的话呢，你就不断的积累，不断积累，到最后哎，到了一定的钱了，要你就可以买房子了。如果没有一个计划的话呢，你存了这个钱呢乱花，到最后什么都买不成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是这样，我们在积累功德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这个功德不乱用啊，不贪求这个人天果报，我就是要成佛啊。所以把所有的功德都要回向作为成佛的正因啊，那么这样呢，将来呢才能够成佛。所以呢，一本心做种种心，一求圆觉，去除这个做的这个毛病。第二呢，就是认病啊。什么认病呢？就不断生死，不求涅槃啊。涅槃生死无起灭念，认彼一切随之法性，一求圆觉。好，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说我要断生死证涅槃，那你有一个能断，一个有可以证的话呢，那么这个不是圆满了义就近的佛法啊，你这个还是进在一个相对法里面。所以呢，我们做一个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呢，不断生死啊，我们要发愿，我们以后即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是成佛以后，我们要成样再来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三界当成一个牢狱。所以常常跟你说，小乘它跟大乘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发心不一样。小乘呢，就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他不喜欢到这个娑婆三界里面来，他看到这个轮回，他很讨厌，所以不会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不会到地狱、到畜生道里面度众生。那么这个呢是小乘，不是大乘。所以我们大乘呢就不断生死，虽然我们修到断生死，但是心里面没有这个想，不断生死，不求涅槃，就是我们每天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我每天就是这样做，这就是我的本愿。我不需要去说，我要断生死，我要证得涅槃，不要有这个念头。所以涅槃生死无起密念呢，所以这样的话呢，涅槃跟生死就没有一个升起，也没有一个消失。任彼一切随之法性，任彼一切随之法性，就是发心正确，心里面不要有这个取舍之分，这样呢才能够证得圆觉之理。第三就是止病，什么叫止病呢？就自心永息之念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要消除种种的这个邪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当我们呢永息心中所有的妄念以后呢，就能够得到一切性寂然平等。当我们这个心念到了清净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一切性然寂然平等，平等没有任何的差别。就像《金刚经》里面说，所有诸法都没有高下，你所看到有高下的法，这个都是所谓有为法，都是所谓有漏法，所谓世间法，所以这希望之法。真正的佛法，真正的道理和诸法的实相是没有高低，也没有任何的差别相。所以这样呢你才能够证到这个圆觉之体。第四呢就密病，密病是什么呢？就永断一切烦恼，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修禅定的时候，我们要永断一切烦恼，身心毕竟空无所有啊。所以我们修行要修到不但是我空、法空、心里面空，身体也要把它空掉。这空不是叫你说好像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的，不是的。佛教里面说这个空是很妙的一个空，不是虚空的空，不是空洞洞的空，不是看到你在这边说，人是空的，我看你把你当成透明人，那就错了，你还是有感觉的。但是呢，你看到你当下你这个空是当体即空，你有这个人相、人形、人的作用，但是呢，当下我知道你没有自信，你这个人是由这个五蕴四大组成的。那么这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哪个是你呢？从实际上来讲呢，你没有一个实在性，你现在所有的能够活动、能够讲话，只是一个组合体的因缘所生诸法。所以说你当体即空，并不是否定你现前的一切。所以我佛教里面常常叫你说，你看事物的时候呢，要从三个方面去看这个事情。第一方面呢，看到你这种希望之相不实的，因为你会变化的。第二呢，你要知道呢，它的这个本性是一个空的，正因为你是本性是空的，所以人才可以发展。一个人就生下来有钱，拥有 有钱，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竞争精神，正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那么就看你的姻缘。有的人呢福报很好，父母留下好多钱，他坐享其成，他很有福报。有的人呢从没有钱，然后拼命的去努力去赚钱，到最后很有钱。但是到最后有的人呢因为环境的变迁，我把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有的呢就不争气，钱乱花，这个钱也没有了。所以呢，一个人有钱没有钱都是因缘所生诸法，因此佛教里面讲这个人生如梦啊，人生就像 一场梦一样，我们大家都在梦里面。那么有一天你知道说你在梦里面，那么你就是圣者，你就是有觉悟的人，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你看释迦牟尼佛贵于王子，如果一般人来讲觉得哇， 我很了不起，然后生下来的话呢，我父母打下了天的江山，那我可以坐享其成，可以当王子，在里面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是有智慧的，他说这东西呢都会消失的，都是无常的，都是变迁的。所以他选择去寻找真理，然后去修行，到最后证悟到这个佛法道理，然后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所以虽然他短短的80年的生命，说法49年，可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是一个人在人世间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文化资产，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这个智慧。所以呢，我们的身心毕竟空无所有啊，何况我们的根尘都是希望境界，一切都是机密的，不可得的啊，一切有缘觉。现在根啊，佛经里面常常讲根跟尘，根就是六根，尘就是六尘，就是六根对六尘啊，产生六识，三六变成18界啊。所以我们在心经里面啊，又讲到18界啊，12次。就是讲六根对六尘就12次，那么中间产生一个分别识，比如像眼睛眼根啊，对这个色尘，那么中间产生一个眼识，眼的了别识、分别识。我想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通过眼这个眼睛对这个色法产生，中间产生分别，所以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人。所以这个叫眼识。所以三六就18，叫18界。那么你以上的四种这个常病呢，则是为清净可依之法。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呢，哪个法是最可依呢？就是唯有离开了四种这个常病，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清净诸法啊。这是观者名为正观。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要常常这样想。这样思维，这样做，那么这叫正观。第三呢，就是行和等行啊，这个普贤菩萨问释迦牟尼说：“行和等行啊，越修行者应当自成净命供养及清净善知识啊。”就是我们想要这个修行者呢，应当非常自成的，还有这个。恒心的来供养及清净善知识。所以佛教里面非常强调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善知识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有善知识在我们身边，常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的菩提根苗就能够成长。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引的话呢，那么有时候呢，你观念错误的，有时你行为错误的，都没有一个人来指正你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跟善知识在一起，那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清净啊，不可产生丝毫的骄慢心啊。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不要觉得哦，我很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啊，那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佛教里面的山外有山啊，不管修到怎么样，那么都有比你更加好的人。所以我们要谦虚，佛教里面就谦虚啊。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这个啊，常不轻菩萨啊，看到所有人都礼拜供养，他把所有人当成这个未来之佛啊，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每次呢到寺庙的，我们要拜佛，要拜菩萨，看到这个三宝要恭敬，这个也是去除我们的骄慢心的一种。我们在向这个顺境跟逆境的时候呢，犹如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以致众生同体无异啊！后面这一段呢，这个境界呢是不容易做到的。好，当我们遇到这个顺境跟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有分别，我们要把这时候呢当成叫虚空一样，平等，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呢就是要你的智慧，没有智慧呢一般人做不到呢，你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取舍，有取舍呢你烦恼就生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快乐跟不快乐就是因为有顺境跟逆境的关系啊。所以呢这里是不容易修的。 我们要做到与众生同体无异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做到不管你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给我麻烦的或鼓励我的，都把他当成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辈，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啊，叫同体大悲啊。不管你什么人呢，跟我是一样的同体大悲。第四呢，就是气啊，瓷器合并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啊，问释迦牟尼要瓷器什么病呢？啊，这里面就讲了，无始以来自他真爱一切的种子，即是之病啊。在这里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自他真爱啊，一切的种子就是我们的病。我们的病，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呢，你有贪爱，你也有憎恨，有贪爱，有真爱，有爱，有恨，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毛病啊。所以如果把这个真爱，把它修行修到把这真爱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希望之相，把它破除了，知道真爱本来就是一体的，是平等的，自性是空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烦恼了。就是你看开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彻底呢通达了诸法实相，那你就没有烦恼了。如果我们对待这个怨家仇人啊，如同自己的父母，心无有恶啊，即此之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怨家仇人啊，不单不会把他当成敌人，同时会把他当成亲人来对待，心里面没有分别，这就是能够去除你心中的种种的毛病啊。所以做到这一点呢也很不容易，这一点呢，最起码呢你要有智慧，懂得光照。怎么样光照呢？就是一念之间你觉悟了，你对怨家仇人的话呢，你把它当成一个希望不死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真的啊，不要太认真，你要把它当成希望的，那么你就会不会那么恨他。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他骂你一句你永远记住，那么你这个烦恼永远在你心里面。所以有时候人家骂我们，对我们不好呢，我们有时候呢看开点，神佛教里叫做看破放下，就是一种智慧，要放下，要看开点。人家说你好话呢你记住啊，说你不好呢希望能把它忘掉，那么心里面就比较平衡了。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这样，也就是说这种怨家仇人你要把它观想，没有因缘的话呢，你不会成你的冤家啊。就是你前世无量世跟你都是有因缘，所以你这一辈子呢降命了，降命呢不是来讨债呢，就是来还债啊，都是以前都有欠缺的，都你欠他，他欠你。所以我们要这样想，说在500年以前我们都是一家，都是亲人，可能是兄弟姐妹父母夫妻啊。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智慧啊，不要跟他计较，不但不要跟他计较，把他当成父母来供养来恭敬，那你就没有烦恼了。所以呢心无有恶啊，即出之病。如果以平等的心来观想，用这种修行的方法对顺境跟这个逆境，那么我们心里面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没有任何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悟到生死和涅槃两者没有分别，没有差距，叫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我们现在心迷了，是凡夫有的分别，所以我们就分了，哦，这个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你有一天你真正修行修到很深的功夫以后，对顺境不生贪爱心，对逆境呢不生憎恨心，这个时候呢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生死涅槃不二，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菩提烦恼不二。这个就是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无上解脱之法门。那么心里面呢就能够超然于物外，不被 外在所有的境界来干扰你的清净心， 那么你这个缘觉妙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第五呢，发菩提心，要发什么心？我们要发的心呢，就是菩提心，慈悲对待所有众生。要怎么样对待众生呢？在我们佛经里面有两句话常常提到了，这个是大乘菩萨的这个愿啊，这种智慧，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呢，不管你跟你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对他要关心他，照顾他，同体大悲。所以同体大悲就是他有痛苦，我们要有一个恻隐之心，我们要感同身受来帮助他，来拔他的痛苦，让他离苦得乐啊。就像我们现在世界上好多天灾啊、人祸啊，我们听到天灾人祸的话，我们要献一份爱心，因为天灾无情，人将有爱，我们要一个慈悲心表示关怀，这个也是菩萨的精神，体现这个同体大悲，就是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要有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精神啊，帮助他人启发最高的智慧啊。你帮助别人呢，本身呢就是一种智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个人我之分，那么你就会活在一个大同世界里面，你就会发觉到哦，普天之下所有人跟我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那你活得以后就会很充实，你就不会有孤独。有的人呢好多钱好多物质很有名望，可是呢回到家里面呢感觉到很孤独，为什么呢？因为他 贪心太重的，他 降钱不降朋友啊，见到钱朋友都不用做了啊，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了。你说跟他攀关系，说你是多少年朋友，什么同学同事什么，他听不进去，只要他能够得到利啊，得到这个钱的话就好了。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就会活得很孤独。好，那么接下来呢第十一章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赶一赶啊，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圆觉经的十二章啊能够把它简单的讲一下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叫传龙啊，就是这个每一章虽然都没办法把里面的详细的道理全部发挥出来，但是最起码要过一遍，把大概跟大家讲一讲，让大家有一个印象，才叫传龙。第十一章叫圆觉章啊，这一章的提要就说明修大圆觉者啊，通过长期啊120天来修行，中期呢是多少？100天，那么短期呢是多少？80天啊，所以这里面有三期啊，一种是120天，一种是100天，另外一种是80天，通过这个时间的长短来修行啊。这三种安置静气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尝试用这三个这个时间，在一个很清静的地方来修行，以及修啊舍摩他啊，还有这个三摩钵提、禅罗等三观啊，出手方便，就是我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用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讲的三种这个禅定修行的方法来修啊，不管是短期也好，中期也好，长期也好啊，能够去体验一下，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圆觉经原文里面哈，在第十一章圆觉章里面是这样讲。说大悲世尊 这个圆觉菩萨啊，就是说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净觉种种方便，令目视众生有大增益啊。说世尊，我等今者已得开悟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圆觉菩萨呢，啊，就告诉释迦牟尼佛，听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回答啊，各位这个菩萨提出的问题以后呢，这种大菩萨一听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心开意解啊，所以我等今者已得开悟，若佛密后目视众生得悟者，因何安居呀？这个问题的提得非常重要。说释迦牟尼佛如果入涅槃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众生叫末世众生，我们现在就叫末世众生。末世众生得悟者啊，通过佛法明白修行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安居呢？ 怎么样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安居去修行呢？所以叫迎合安居，修持圆觉清净境界啊。怎么样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持圆觉清净的境界呢？是圆觉中三种净光以后为首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三种禅定啊，以哪一个禅定作为第一呢？为让大悲为之大众及末世众生四大利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圆觉菩萨请教世尊来说明啊，怎么样来修行。所以用白话把它简单化呢，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修行者如何安置静居啊，以其法心智啊。就是说作为修行者呢，怎么样找一个好的环境来修行这个圆觉清净的妙境。第二呢，应想修行哪种启发心智的简便方法，在三种禅定里面呢，用哪一种方法来修行才能够进入圆觉清净的妙境。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回答这个圆觉菩萨说，第一，安居修圆觉行的方法啊，首先呢要放下一切的杂物，立即呢寻找这个宁静清洁的住所啊。就是我们想要修这个圆觉清净妙境呢，首先要妄想放下啊，你不要心里面老是关联这个关联那个，那你一定修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有这个智慧，你才能够证到这个圆觉清净妙境。没有智慧我们证不到。那么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呢从禅定里面来。那么禅定从哪里来呢？禅定从这个界里面来啊。所以你一个人呢心里面杂乱无章啊，没有这个生活，没有这个秩序，没有规律啊，这个心很乱，他是修不好禅定的。所以呢我们修禅定的第一个条件呢，放下一切杂物啊，就是我常常在讲这个茶禅一味一样。你要品茶的话呢，在喝茶的时候呢，你要把心里面所有的私心杂念全部把它去除掉，妄想放下，一心的来专门的品茶，才能够品茶这个茶的这个真味。所以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啊。你要品出茶的真味，一心才能够了然。一心就是没有第二念，没有杂念啊。所以我们修禅定也是这样，放下一切的杂物，立即呢寻找宁静清洁的住所来修行，然后定下了这个时间，时间有长期的，有中期的，有短期的，这样来安心的居住在这个宁静的环境里面，依教修行。按照释迦牟尼在《圆觉经》里面教我们这三种禅定的修行方法去做，啊，不可显及世俗的杂物。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远离这个世俗的杂物，因为世俗的这种啊事情呢是很烦恼的，很麻烦的，让我们操心的啊。所以为什么你真正你要出要修行，要能够重复，要能开悟，要能够一心一意弘扬佛法度化众生，那么你要出家。你出家的话呢，才不会啊有好多这个杂念啊，才不会那么操心。不然的话呢，你有先生，有太太，有孩子，有家庭，有周围的社会的好多关系，那心里面就很乱啊，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这一个行菩萨道的人的话呢，就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就唯有你真正出家的话呢，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出家的话呢就很难。所以这里面讲说啊，不可显及世俗的杂物，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呢，释迦牟尼佛密度以后呢，四摄形象，心存目想，生正意念，黄铜如来常住之日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圆觉菩萨不是问释迦牟尼佛呢，说佛密了以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修呢？所以呢，佛密度以后，四摄形象，心存目想，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塑一尊佛像，哦，用铜塑也好，用泥塑也好，或者这个画像也好，好，那么知道说佛是一个长得什么样子，佛有32相啊，80种水好，那么知道这个庄严的清净之相以后啊， 然后呢，心存梦想，这个观想，观想佛陀的这个清净庄严的法相是什么？生正一念呢、啊，生我们心里面生几个正念啊。有的人说修行为什么要观佛相？为什么不观其他的相？因为观世间的相的话呢，你会起一种分别，会起一种啊杂念。唯有呢观这个佛相呢，才能让你生几个清净之念。所以要生正意念呢，就是要你观想的时候起一个正念，黄铜如来常住之日啊。如果每一天能够观想这个佛或者菩萨呢，等于说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差别啊。所以我记得在看佛经的时候，看到有一段佛经的故事，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有一次呢到天上去说法，然后回到人间，然后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应用神通第一个啊去降佛，他说佛陀啊，这在你所有弟子里面呢，我是第一位来降你。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比丘尼啊，他说你不是第一个降我，真正降我呢是另外一个弟子，在禅房里面修行的人是第一个降我啊。所以这个佛教里面来讲呢，不在这形式，我在这个意义。你真正修行，你心中有福，等于说福在这个世间，你跟福啊在一起。如果你不好好修行，心中没有福，就是福在世的时候呢，你跟他也没有关系啊。贤之芳华，今三七日，即守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啊。意上境界多行清安，过三七日意向摄念、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除了观想之外，我们贤之方法就是这个床方、啊、像寺庙里面都有床方，这个床方也是代表法、啊、都有表法的，要把它挂起来。经三七日即守十方诸佛名字、啊、经过三七二十一日呢，我们要礼拜十方诸佛的名字。所以我们湛山精舍常常每一年呢都会举办这三腔佛忏，还有以前还拜过万佛忏、啊、包括是我们现在拜梁皇宝忏、啊、水忏、啊、净土忏、净土忏、啊、大悲忏，这都是按照这个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行的这个方法。所以叫经三七日即守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啊，就在佛前呢忏除我们往昔所造种种的这个罪业，希望我们这个圆觉清净啊妙境能够显现出来。意上净色得心清安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遇到善的境界，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安心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心为什么不安，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杂念。当我们心有这个正念，要能够懂得拜佛，懂得忏悔，那我们就遇到善的境界，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得到清安。过三七日一向摄念呢，过了三七日以后呢，我们心还要保持这个净念、啊、就像净土宗所讲的啊，净念先记、啊、心里面不要有这个杂念邪念。那么修习三种净观的这个第一个方便是什么呢？就是舍摩他、啊、假如众生修行定静的功夫呢，先从这个宁静下手，那么心中呢不产生这个妄念、啊、这个时候呢便会由这个定静而产生智慧。所以我们这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就是从定里面而来，因此我们要修舍摩他。那么定静的这个功夫呢是慢慢得到的，不是一下子你就得到这个定境。所以我们的这个修学佛法呢，就从这个量变到什么质变，大家懂得这句话。平常呢要不断的修行，修到到最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你的智慧就开了。所以不是一下子你就开智慧，不可以的、啊、有的人讲说哇，佛经里面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我也去杀生，然后屠刀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呢就说明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佛法广大无边，我们佛门不单单是收善男信女，同时呢就是你做坏的人，只要你能够改过自新，佛教照样是接受你，佛教里面不舍一切众生，就是做恶的人你也可以成佛， 只要你回心转意，当下觉悟，你立地就可以成佛。好，那么你当下觉悟的人有多少？所以大家都要通过量变到质变慢慢来修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能够啊，就是通过修这个禅定一点一滴的这样修行的话呢，那么从我们这个身体清净到心里面的清净，从我们这个正报清净到这个依报清净，那么慢慢慢慢慢啊，能够证悟到这个诸法的实相，那我们这个缘觉妙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那么第二呢，叫三摩菩提啊，就是三种禅定里面的第二种禅定。这个三种禅定啊，在这个缘觉经里面呢啊，常常都会啊重复的提到怎么样修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在缘觉经里面这三种禅定呢啊，在修行里面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三摩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若知众生修三摩提，相当意想十方如来、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依种种门见修修行，勤苦三昧，广发大愿，自心成正。啊，这种修习，这种修学这个禅定啊，也是非常特别的。所有一切众生，如果修这个三摩菩提的人呢，相当意想十方如来。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做修禅的时候呢，你要观想十方如来，不但观想十方如来，乃至于十方世界的一切大菩萨，啊，都要观想，依种种门，以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方门，简次修行，勤苦三昧啊，就通过不同的渠道，慢慢的来修这个禅定，得到最后进了一个什么定啊？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定，就是正定。啊，从这个初心到细心，从这个烦恼到这个菩提，慢慢慢慢进到这个得到这个三昧啊，禅定的三昧，广发大愿。这个时候呢，你得到这个三昧大定以后呢，那么你就发起这个大愿。这个大愿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大乘菩萨的四种大愿。啊，到你修行去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有了这个智慧，自然而然大悲心起，你就会发这个愿，所以叫自心成正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有这个愿力的话呢，你不断的修行，到最后呢，就能够证悟到这个啊这个圆觉妙理。第三种禅定呢，就假如要修行断除烦恼的法门，想要从啊算这个自己的呼吸。啊，这里面这个修行的法门呢，在佛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数息观。数息观呢，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最基本的这个修学法门，就是我们所有人想要进入这个止观禅定的话呢，那么这个数息观呢是最基本的，练这个呼吸，呼吸调好以后，你才能够进一步来修这个禅定。呼吸没有调好的话呢，你没办法进到这个正定，所以呢，这个数息呢是最基本的功夫啊。通常呢，我们就坐下来，一呼一吸算一，然后从一二三四到十停下来，从头开始数，第一二三四这样子，不断的这样来修。为什么要这样数息观呢？主要呢就是去除心中的妄念，不要让你想别的，就是让你观想这个呼吸啊。所以由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那久而久之呢，那么自然而然，那么这个时候呢，呼吸很自然的，那么心也能够安定下来，就能在明白到每个呼吸中里面既有升起、暂住、变迁、消灭的这四个啊过程。所以我们在修这个数息观的时候呢，修到很好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对这个生、智、意、灭的这个心态，你就能观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呢问你说，哎，你现在你呼吸，你的心念是怎么样？你想不到，你感受不到。所以唯有通过数息观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才会发现到每一个人的心念有生智意命，生智意命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的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才一目了然。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心很静， 你有这心里面有着般若光照来光照你每个念头。那你有这个功夫呢，我们心里面就不会起乱念，就不会起杂念，就不会起这个不好的念头。那么到最后呢，每个念都是正念，都是清净念。甚至呢，明白了这四种现象的这个界限和数量啊，这个时候我们修行修到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呢，心很清楚啊，每个心念里面有生智意命，生智意命里的生跟住跟意跟密有一个界限，还有这个数量你都知道。功夫成熟以后啊，无论是啊行走啊、站立啊、坐着啊、睡觉啊，都可以明明白白的知道你的呼吸的数目。啊，这个时候你心就非常的细，连你呼吸多少你都知道，因为你这个时候呢心很静，所以你的记性特别好，所以呢有一种觉性来光照你这个呼吸。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呢，你心里面一动你就明白了啊。所以呢，你如果说修到这种功夫的话呢，你眼睛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坏人就一目了然。所以呢，修禅定修到很细的人，功夫很好的人啊，他们与众不同的，他们的观察力呢是非常的这个微妙，非常的细。好，剩下最后的十分钟，我们讲讲这个《圆觉经》的最后的一章啊，也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呢，这里面的菩萨叫降上首菩萨。那么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啊，我们上一次跟你讲过，第一章呢啊，在这个细分众中分跟这个流通分里面，第一章叫什么？是什么分呢？叫什么分？细分。对，大家记得，就细说啊，这个圆觉经的发起因缘，是因为文殊师利菩萨请教这个释迦牟尼修行的法门。然后呢，到第二章到第十一章，这叫众中分啊，就是只要是释迦牟尼佛啊回答每位这个大菩萨他们修行的问题。最后这一章呢叫流通分啊，流通分。那么这一章的提要呢啊，只要呢这个本章为最末的一章啊，是圆觉经的流通分，说明了此经啊，说明了这一部经教的功德名字啊。好多大乘经典到最后弟子都会请教释迦牟尼佛，哦，这部你讲的这部经叫什么经？你看像《金刚经》啊，好多经到最后啊，弟子都会问释迦牟尼佛这部经要叫什么经，所以呢，说明了这个经教的功德名字。那么本经呢，义无不尽啊，像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表达的义理啊，无论是世间法、持世间法。有违法无违法都包含在这个圆觉经里面，所以叫本经义无不尽，理无不容啊。所以这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都能够融通，无论是这个啊有漏法无漏法、世间法持世间法，这个道理都能够融通一体，所以叫圆觉啊，圆满无碍的智慧叫圆觉。如果说这个理不通的话，不融的话呢，这个就不叫圆觉，不叫圆通圆融无碍，也不叫是大乘佛法。好，所以大乘佛法呢是圆融无碍，是一种啊矛盾的统一啊。所以理无不融，若能深解此经，则大小乘十二部经教得以贯通啊。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来通达了解这一部圆觉经，那么你对大乘经教、小乘经教，乃至于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经藏，你都可以贯通。这就是佛法妙的地方。为什么佛教里面说触类旁通，一通百通啊？你一明白了，所有一切法你都明白了。就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们也读书，当他开悟以后，涅盘经啊，什么经他都明白。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佛教里面万法不离其心，当你心明心见性，一切法都在你心里面清清楚楚分分明明，所以一如清净仰慕啊。所以你若通达这个圆觉这个经典道理以后呢，就像你有清净仰慕一样明见一切啊。 世间所有一切东西你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所谓的十恶不经典呢，清净仰慕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通达这个圆觉妙理的这个道理，你证悟了这个境界以后呢，那么十恶不经典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障碍。本真以佛果的境界为经义的根基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不是凡夫的境界，不是小乘的境界，而是佛果的境界啊，作为是我们这一部经义的根基。那么从教里面来讲呢，是属于什么教呢？所以教里面是属于顿教。大家知道这圆觉经里面，从教里面来，从按照我们佛经里面，就我们那个天台宗里面不是有这个五十八教嘛？啊，这个八教上一次也跟你们讲过。那么这藏通别圆，还有这个渐顿秘密不定里面的这个八教里面呢，它是属于这个顿教。那么从这个大乘和小乘的分别来讲呢，那么这个圆觉经呢是属于大乘，是以对象在顿的根基的菩萨而言的。所以这个圆觉经释迦牟尼对这种菩萨说的这个修行法门的境界，是对这个顿根菩萨来讲的，不是对那个渐根菩萨来讲的哈。盘意是见修一切众生，同日以如来圆觉而心海。最后一句呢，也是这个圆觉经的特色。这个圆觉经呢，不单单对这个顿根菩萨来讲，同时呢，也接受这种降修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有一生啊，慢慢修、慢慢修的这种人，通过看了这个圆觉经呢，也可以得度，也能够进入这个圆觉性海。所以呢，同日以如来圆觉性海啊。所以本经主要呢在说明大乘圆顿妙理及如何观行实践的方法。因此呢，这一部这个圆觉经不单单讲这个圆顿之妙理，同时呢也很重视这个修行的观行和实践，所以呢叫注重修行。自古以来呢深受修行者所重视啊。所以这个这一部圆觉经呢，不单单呢那种喜欢啊那种通经达论的这个法师喜欢研究这部圆觉经，就是那种修禅的重视修行的人呢，对这个圆觉经呢要把它当成圣典来啊恭敬来修学。那么这一章里面呢，贤首这个啊贤善首菩萨向释迦牟尼问了几个问题哈。第一，此大乘教名字何等？第二，因何奉持？第三，众生修持得何功德？第四，因何使我啊护持经人？第五呢，留不此经，置于何地？啊，这是在这个原文里面的这个文字啊，有五个问题。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了这个贤善首啊菩萨所提出的这个五个问题。第一个呢，本经的名字叫什么？大方广圆觉陀罗尼。啊，这个是这部经的名字，或者可以名什么呢？名修多罗了义哈。另外一个名字呢叫秘密王三昧，还有一个名字叫如来决定境界，或者叫如来藏自性差别。那么这几个名字都可以啊。第二呢，依照这部经典所启示的道理呢，去心领神会啊，哈，让你去。啊，去明白去了解这个大乘圆觉的这个妙境，遵照这部经典所指示呢去修去行，就可以逐步呢启发我们圆满的心智，就能够证悟到我们这个圆觉的妙体。第三呢，这部经典的功德和利益大得难以想象啊！假设有人用无量数的这个财宝来施舍给别人，仰不值理解这部经的一句经文的义理啊。啊，这里面呢就是这一个功德的比较，在我们这一部经里面就是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啊，就是你用金银财宝来施舍来度化来帮助人家，不如呢能够理解这一部经里面的一句经文的道理。因为你能够理解通达这个经文的一个道理的话呢，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那么你就能够度了多少人，让多少人离苦得乐，转凡成圣。那么这个功德呢，比起你拿这个财宝去施舍给别人，应用财宝有限的这个布施来救度众生，是有这个限量的，有吉祥性的。如果你用智慧来度化众生呢，那么就是永远的。很简单，一个人穷到没饭吃，你给他饭吃，你给他100块1000块，他很快就花完了。如果你教他一种方法去谋生，去做工，去赚钱，那么他永世都能够受用，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给他圆觉的智慧，哎，他明白了，明心见性，那么他就懂得怎么样去谋生呢，怎么样去赚钱呢，怎么样去生活，那么他才能够得到大解脱大自在。所以我们佛经里面就是知供养众，法供养罪。第四就是奉持这部经典的人有无数的金刚力士，还有天王和鬼王等等来保护你啊。如果我们读诵受持施舍啊，来这部研究经的话呢，就有无量无边的金刚力士、天王和鬼王等等来保护你，来扶持你。那么这样的话呢，避于各种灾难和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能够财务丰足啊，追求真理的信心永不啊退却。所以呢，我们诵读大乘、受持大乘，一个妙用就是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在讲解大乘经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都有天龙八部来扶持我们。好啊，因为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就这个圆觉经呢，简简单单的就讲到这里哈。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深意全部把它表出来，但是大概的描述了一下。那么如果你们想要更一步呢去了解这个圆觉妙理啊，妙在什么地方的话呢，希望你们多读圆觉经，然后按照圆觉经里面呢依教奉行。因为你想要真正的来体悟这个圆觉经呢，不是从文字相来了解，我们要透过文字相用般若光照，到最后呢进入这个实相般若啊。就是我前几天跟你们讲的，我们修这个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是光照般若，第三个是实相般若。所以通过文字般若进入这个光照般若，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实相般若，才能真正体悟到这部经妙妙在什么地方。好，大家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非常感谢信空师父、乐多师父，还有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啊，非常感谢大家。希望说在这几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探讨这个圆觉经，能够从佛法里面得到一点启示，那么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是最我们出家人最愿意看到的，因为现在讲这个大乘佛法呢啊不是很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愿，发愿是把这个大乘佛法不断的来宣讲、来弘扬、来推广，希望更多人呢来修学佛法、行菩萨道，那我们这边呢才能真正能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像我们啊信空师父跟乐多师父两位师父，一个是87，一个是88，他还特地到这边来加持，我真的很感动。因为白天你看早上我们4点多就起来做早课，然后总白天的拜忏，他们真的很辛苦。那么他们到这边来的话呢，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也是无形当中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支持。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这个大乘佛法能够发扬光大，能够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我相信呢也是两位师父他们的心愿，特别是他们发这个大愿要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这个愿不是一般人敢发的。对呀，第一次我们的师父呢跟我讲说要发这个愿， 我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他不开玩笑，哈，所以发这个样。所以我记得我3年前呢，我到的中国去参加这个世界佛教论坛的时候呢，我就跟与会的这个智商长老法师讲，说我们的师父想要在这个加拿大啊发这个大愿，降这个四大名山。哦，他说这个愿只有你们师父敢发这个愿，因为这个四大名山呢，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这是经过好多代人可以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很大的愿力。所以由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出家人的愿力就是菩萨的愿力。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为什么要这呢？就是我们要惜福惠民，要弘扬佛法，希望把这个大乘佛法能够通过四大名山、四个菩萨的这个法门，把它推广出去。所以我要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大力支持我们这个四大名山的发展。啊，无论是出钱也好，出力也好，或者给我们一句鼓励的话也好，好，大家要同心同德，一起呢来为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道场的建设能够希望早日完成，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我们菩萨的四弘誓愿。因为自从呢，我2003年到这个多伦多来以后呢，我真的很感激几位师父信公师父、洛德师父、成贤师父对我的信任。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3位师父对我非常非常好。我在没有来之前，我是在1991年呢，我到美国，然后呢，我去美国的时候呢，洛德师父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照顾我，他说你好好去读书，将来可以弘扬佛法。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信公师父呢就鼓励我，他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呢，你要再继续读硕士，要再深造，要多学一点东西，将来可以弘扬佛法。那么正因他老人家这一句话，所以我在纽约呢读这个硕士都毕业了。那毕业以后呢，那么他们3位师父呢很慈悲，把这个天台宗的这个法就传给我。然后2003年的冬天呢，我来的时候呢，我们信公师父呢就把他的这个办公室住的地方就退出来让我在那住，我都很感动。然后呢，就把湛山金色的这边的董事啊，还有这个财务啊，就交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惭愧。所以在那一天呢，我就发愿，我发愿呢，我希望说能够尽我的这个能力，把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把它做好。因为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就是他们3位师父还有各位的法师、护法居士打下了40年这个基础，才有今天的这种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要共上一层楼，我们不能就是想现在的这种果实。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创这个业呢，他们有这个愿力打下这个基础，但是你要守住这个家业呢，不容易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若不发大愿，若不好好的发心为佛教做事情的话，你很快你就堕落了。那么他们3位师父呢打下了40年这个基础呢，你就慢慢你就会就不好了，就会退步了。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呢，我们一起呢，为了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要为了感恩3位师父在这边很不容易呢打下这个基础呢，我们大家发心发愿来扶持这个四大名山，希望在他们师父降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五台山把它降好，到了时候呢，开光的时候呢，我们几位师父能够很圆满的来参加，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一个心愿。因为一个寺庙有长老在的话呢是不一样的，他有一股这个加持力，就是他们修行修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用讲话就走出来呢，他的身教比这言教影响还要大因为我们佛教是讲这个修正嘛，就《圆觉经》里面是有修有证，你不单是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加持力。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湛山金色怎么旺盛的话呢，这个不单单是说我们这个地点好多伦多华人多，也是呢，一是3位师父的一种感召力， 什么感召力呢？就是他们有正直正将，他们修行，他们一辈子呢没有为别的，就是为佛法为众生在做事情啊。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呢要加一把劲，要发愿啊，发愿来扶持四大名山，希望四大名山早日圆成。谢谢各位。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明天晚上有放大蒙山啊，6点半到10点钟，所以你们在座各位啊，如果说有空的话呢，可以来随喜参加。因为这个放大蒙山呢，这个也是我们佛教里面很殊胜的一个超度啊法会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通告一下。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另外呢，就是我们下一个星期五，本来在这边讲这个啊《楞严经》的哈、啊，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第三个星期五、第四个星期五，一个月三天，三个星期五在这边讲那个《楞严经》，但是这一个星期五呢，我们暂停哈，《楞严经》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啊，就帮忙这个甘肃灾区募款，我们募到现在有10000多块了，所以呢，在这个星期五呢，我们要把这个钱呢啊交给那个红十字会，他在那边有举行有一个仪式，所以到那天晚上呢，我代表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市政弟子呢，去把这10000多块呢交到那边去。所以呢，你们有听《楞严经》的同学哈，在下个星期五不要来听啊，谢谢各位。